欢迎来到脱口秀的书，一样是米虫 Death。 本节目由国民纳税义务人的钱赞助播出。在军中第七周，天气微微开始转凉，游泳课变得更加的严峻。我们的米虫可以通过这次严峻的考验吗？那我们看本周的脱口秀的书吧。天气开始变凉了，军中有一个还不错的做法，真的要给他们说一声好棒棒。他们有帮我们准备热的姜茶，真的是超舒服的。姜茶他们呢，只使用了一块姜，就能煮出一大锅大家喝都喝不完的姜茶。你知道吗？这可是圣经才会出现的奇迹呢。现在我们在军中就看得到了，阿们。这个礼拜开始建测，除了100公尺的游泳以外，还有另外一项是叫做踩水，必须把头维持在水面上一段时间才能通过，差不多20分钟吧。踩水真的是一大挑战了。原本以为就是像抬头蛙式一样，结果很不一样，你必须维持在原地，那手脚不停的划水来保持浮力，但是你的手脚一直不停的快速滑动，很快就累了。到了测验的时刻，就跟当初练习的一样，发现靠实力真的过不了。这个时候就当我快要潜下去的时候，发现班长竟然跑去找考官开始聊天，赶快趁没有被看到的时候赶快潜下去休息一下。潜下去不得了，哇塞，我旁边的林兵利用国军怕我们会溺水，所以就给我们背一个浮条，他的手就在水面下紧紧的抓着那个浮条，并且没有被看到。然后一方面呢，又演得很努力在踩水的样子。这个浮条可不是随随便便抓就好，你必须两侧力量平衡才行。如果你不平衡的话，一边就会翘得很高，一下就出包了。另外一方面，哇塞，我左边这个，它下面好大一包哦。如果我是同性恋的话，我应该早就撕一片了吧？哎，不对，我本来就撕了。这个时候想起来多年前水上求生的内容。想必他应该也是船员出身吧，能够学以致用，真的是航海家之光。如果以后听众遇到海上的一些灾难，最好别轻易跳海哦。船进水，在海上载浮载沉，至少也可以再撑数个月以上。如果你待在母船附近的话，反而可以增加被搜救到的机会。再不然，就是抓个肥仔。他们可能不容易腾空，但是他们在水上肯定是浮得起来的。如果身边没有肥仔的话，你只能自己伪装了。如果你身上刚好有穿衣服的情况下落海的话，你呢就用衣服划一个气泡，那就会变成简单的救生衣。测验的时候我们只有泳裤，能装空气的当然就只剩下我们底下那个小裤裤。哼哼，这就是老海盗的经验。后来发现这个游泳健测呢，其实根本就不是考验大家的真实实力，而是大家的技巧与智慧。原来我参加的是中人考试，就这样顺利通过了测验以后，看来也是蛮顺利的。他们长官也没有说什么。落操结束以后，压力就没那么大了，自然而然回归到原本的生活形态，像是大家开始善用时间看看书之类的。但是呢，在军中，这就是散漫、自我思想。我想我参加的应该不是国军夏令营，是共产体验营。真的很难不去这样想耶。你看哦，大家都一样是薪水6000载，住在一样的地方，一样的工作，一样的衣服，一样的餐点，人人有饭吃，人人有工作，一人做错，所有人做错。所以才在二阶段的没几个礼拜，大家呢又再重新入操一遍，真的是蛮痛苦的。又是在那边熟悉理政唱歌，再一次玩人体遥控车，你当车，大家都不喜欢这样子。都已经2020了，连坐法怎么还在啊？反观连坐爽，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要生下来呢？这个礼拜就这样子又被电了一次，在军中体验到共产的生活形态，其实应该有其背后重要的目的。让我们知道无论如何一定要守护好现在的民主自由。如果可以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小丁做事小丁当， 这些都是如此的珍贵。不止如此，还有另外一个目的，如果真的不小心发生被共产主义入侵的话，那我们这些有当过兵习惯的人呢，就能提前适应这些可能不是这么好适应的生活。那女生们，你们也不用担心，前一阵子已经有人在帮你们争取权利了，看看能不能把体制改正，打倒杀猪主义的毒害。怎么能在时代更替的时候就让女性落后呢？就这样，下了短暂的看书令，我呢有小小笔记本玩玩速读，勉强还可以不被注意的做一点小小的脑力运动，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空白时间就这样子浪费了。我好担心我自己的节目也会这样非常的空白，这次的节目可能会很破碎，就不会像之前一样一个大主题可以发挥很多东西。但是危机就是转机，刚好实验看看一些破碎内容会不会有不错的效果。内内，大家在发呆的时候通常会想一些什么呢？我在里面发呆的时候最常在想，假日的时候一定要补充平时缺少的卡路里，但是呢我的女友要节食，这让我很苦恼，我要吃一大堆，她要吃的很少。如果我不趁假日补充卡路里蛋白质，我的体重就会创新低，一旦跌破均线呢，可能就会一路下跌，会吸引很多大量的投资客买进我的体重股，这样好像很不健康。低卡路里、低体脂也会影响到你的思想哦。有一天我们在餐厅里面用餐，通常餐厅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很多小麻雀在里面飞来飞去，每天看这些小麻雀是不是一直被关在里面，还是他们其实有办法自由的进出。鸟和我一样受限在这里面，他们不是应该本来就在外面宽阔的天空飞翔？想到这里，我不由得低头沉思。小麻雀啊，小麻雀，你知道吗？你身上的肉如果剥下来的话，可是比我盘子中的肉还多呢。比起有可能受困在这边一辈子这个黑暗的餐厅，不如去另外一个自由的世界。让我代替你继续向前吧。但是到最后呢，还是缺少着蛋白质离开餐厅。我好想吃肉。那平时无聊发呆想一些这种有的没的事情以外，还会做比如说人类观察。你看看哦，人类说穿了也就只不过是会穿衣服的动物罢了。班长那种负责电人的班长可以看作是稍微攻击性强一点的动物。我这边没有想要特别嘴别人的意思，他们呢其实蛮辛苦的，他们在升迁制度连坐法的制度下，为了避免好不容易才来到的升迁机会就这样被我们破坏，才会出此下策。只要离升迁时间如果还有蛮长一段时间的话，他们大部分其实都还蛮 nice 的，除非他们不懂原因，只知道透过权势快速达成目标并以此为道的人，那最后就是变成讨人厌的糟老头啦。这个在船上或是军中都一样，相处多相处久了，就是警惕自己不要变成糟老头，要成为色老头。俺要吸吸奶子，给俺奶子。有个年轻小伙子不知道说什么粉红色口罩会霸凌，我呸！俺告诉你，粉红色的才好。刚刚那个真的好难学哦，这是一个戏剧学校毕业的林斌常常扮演的角色。他每次扮演这个角色都会让我笑到不能呼吸，然后还会表演京剧版的军歌哦，真是非常的惊人。我自己是学的蛮烂的，下次还希望能够听到他表演。刚刚演色贝贝演入迷了。刚刚讲到负责生气凶人的班长嘛，让我们知道他们背后运作的方式，就能用更高的角度来观察他们。平常凶凶的班长，今天早上竟然等我们慢慢排好队，变成可爱小动物。但是呢，吃完早餐以后，又变得跟平常一样，变成不可爱小动物，超级不可爱。你就知道有吃东西有卡路里有差了吧？还有一种特别品种，一般市面很少见，但是在军中这种特殊环境呢，就会特别常看到。他们可能头脑不是那么灵光，但是呢，在军中有固定的工作内容， 做多了，那还是一样会有不错的表现。可是遇到临时突发的状况，反应能力可能就比较差。如果遇到教导权威的那种前辈来带他们的话，他们很有可能就这样走歪哦。一般多看管理啊、人际关系的心理学的书，可能就可以发现自己走歪。但是他们在管理我们禁止读课外读物的同时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对课外读物产生排斥。另外也有听过他们自己讲说，我以为我到军中就不需要读书了呢的这种言论出现。他们比较常发生的情况就是比如说像天气大中午的11月非常炎热，可能29-30度之间的气温却要你穿着外套。说真的，在高雄穿外套就跟北极抓地板的冰来吃一样，让人无法理解。最后呢，有一种相当厉害，这种班长很帅，如果你上战场杀敌的话，最希望就是被这种领导。他们就像狐狸一样，非常有智慧。你可能会觉得奇怪，他们这些人到底来当兵做什么？问本人的话，通常会告诉你，他们也超想离开的，可能是家中有困难，或是觉得单纯这边可以存到一点钱，那就先进来了。接下来有几种方向，第一种，他们通常混得很不错，那就形成了一种舒适圈，那就乖乖的等20年之后退休，拿退休金，产生被动收入。大部分会遇到的都是这一种。那第二种呢，是有明确的目标在外面等着他们去做，他们只要短暂性的目标达成，就会马上退伍，所以可能已经都走得差不多了吧。那我遇到的经历是，他们真的很帅气。有一次呢，高级长官要我们做一个脱帽的动作，结果我们就是做我们学到的那一种，但是却不是他心中所想的，所以他就把全部的班长抓来全部臭骂一顿。那原本想说等等应该就换我们要被玩了吧，结果后来并没有被玩耶，他只是说了不要理他，他是发神经。当时高级长官的嘴脸就跟我那个二邻居有87:8像。二邻居有多坏呢？你们可以去 EP0 听我与二邻居之间的距离。以上就是我的人类观察。最后下个小结论，随着经历越来越多，慢慢会拿到一些头衔，千万不要看得太重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如果都靠这些的话，那些都是虚假的东西啊。如果你越是利用这些东西跟人家相处，大家也只是把你当作个笑话而已，重点是还不好笑。那最后来聊聊明明是犯罪却十分重要的能力。有一次售价集合前，有位临兵去夜市买了一些沙士糖，但是快要收价回去营中吃不完，那他就分给大家。邻居是近代外死的，这时候我就提议了一个小游戏，我们大家一人拿一个糖果，并且想办法把它偷偷的带入不被发现。后来大家都完成任务，并且很开心的在房间里面吃着糖。这个能力呢，在这一周发挥了不小的功效。突然间说要叫我们检查钱包里的钱，不能带太多，只能大概在一天1000上下吧。因为你带太多，如果被有心人士偷走的话，他会把你所有的东西翻出来，我们俗称大地震，那会非常的累，而且很麻烦，所以干脆就限制我们带的金钱数量。但是像那些从北部来的，他们的车钱很贵，而且多带一点钱在身上以防万一是很合理的，但是他们这样就是违规。我自己刚好也领了一些生活费，结果忘记拿出来，好在有之前做过的模拟训练，不然真的还蛮麻烦的，这是所谓有钱人的烦恼。这周开始呢，以后都会说很多军中之恶的事情，之前不敢说的都会慢慢拿出来跟大家讲。因为呢，按照时间来看，我现在已经剩没几天就要退伍啦，以后就不怕宪兵还有国防部的人来查水表。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用 Podcast 这个媒介来经营我的个人品牌吗？因为呢，国防部没有画面，对我完全没有影响，我不怕。那我们来迎接未来更开放还有劲爆的内容吧。那最后一样在我们的歌曲当中结束这礼拜的节目，大家下周再见，拜拜。